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8号，公元2003年9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澳洲人士为声援西藏问题进行自行车周游活动，弹奏三弦琴乞讨的藏人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印度全国声援西藏问题大会即将在詹迪嘎城市召开，西藏青海玉树发生食物中毒8人丧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位名叫布朗·苏马菲尔治的澳大利亚人于1997年在西藏旅游期间，从一名西藏儿童手中拿到一张写有“请救救我们的人民”的小字条后深受感动。近来他在澳大利亚正展开声援西藏问题澳洲自行车周游活动。根据澳洲 Southern Highland News 的新闻社报道，今年56岁的布朗·苏马菲尔治先生为了向澳大利亚民众宣传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藏人所遭受苦难的真实现状而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正在展开自行车周游活动。目前他已启程了5000多公里。苏马菲尔治先生表示，1997年他在西藏旅游时，身着破烂的一名西藏儿童在他手中悄悄地放进一张写有“请救救我们的人民”的字条，使他备受感动。在他的自行车澳洲周游活动展开之际，途经险峻的山道和遇到各种困难时，一想到藏人所遭受的苦难，使他振发精神继续前行。苏马菲尔治先生近来正进入澳大利亚山区一带，他在周游期间每到居民所在地就暂停下来，向当地民众特别是学校学生宣传有关西藏和促进世界和平方面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弹奏三弦琴乞讨的藏人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可靠消息来源，2001年年底，拉萨市公安局有关单位以政治嫌疑的罪名逮捕了一名在拉萨市大街小巷和居民宅院弹奏西藏三弦琴乞讨的一名藏人，他被当局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现被监禁在拉萨市堆隆德沁县境内皮革厂附近的劳动教养所里接受劳动改造。据了解，2001年年底的一天，他在拉萨市下沙属的港中茶馆附近的一所居民宅院里弹奏三弦琴，歌唱拉萨没有出卖，印度没有收买，神圣的达赖喇嘛不是没有居住的地方。当他一边弹奏三弦琴高歌一边乞讨的时候，被中共公安毒打后拘捕。现年48岁的 Pumla 系西藏日喀则哈孜县人，一家五口平时的生活来源仅靠他在街道和居民宅院弹奏西藏弦琴祈祷来维持。他的腿部有病，由于在狱中经常极度的担心妻子和小孩的生活将如何度过，而时常出现休克或神志不清的现象。虽然他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但是目前仍然在监狱中服刑。
印度全国声援西藏问题会议即将在詹迪嘎城市举行。根据 UNI 社消息，藏印支协副会长以西平佐介绍说， 近来按照印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将在詹迪嘎城市从本月5号到7号召开为期3天的西藏问题大会。由于西藏问题涉及印度的国防安全问题，对此为了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就此一议题做到广泛讨论和展开大型的活动，这次来自各方的印度支持西藏团体成员云集詹迪嘎，专门就西藏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在会中做深入的研讨。这次预计将由印度支持西藏团体代表145人和另外支持西藏问题人士200多人出席会议。根据消息，喜马歇尔邦前任邦长本库马达南尔先生和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烈以及前任印度将军马利克先生等也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喜马歇尔邦前任邦长本库马达南尔先生认为，通过这次深远西藏问题大会所要讨论的藏人自始至终展开的各项活动、争取西藏自由之方法等议题，也将有助于印度的前景发展。另外，印藏之协副会长以谢平佐介绍说，在本月5号到7号为期3天的会议召开前夕，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所属单位西藏展览馆和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就中共践踏西藏人权、破坏西藏宗教场所、文化和习俗以及剥夺西藏宗教信仰权等一系列现状举行相片展。同时，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向民众介绍西藏传统的名贵藏药和西藏医学以及心算学等，来扩大对西藏问题的宣传力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青海玉树发生食物中毒，八人丧命，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新网消息，本月1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马乃县马德乡发生了一起食物中毒事件，目前已经造成了八人死亡。报道说，本月1号20时曲马来县马德乡国样二队三名牧民突然死亡，由于当时不明原因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到9月2号又有5人死亡，一人病危。曲马来县委县政府接报后立即派出有卫生、防御、公安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初步认定死亡原因为食物中毒，死亡人员可能是使用了从一个个体户手中购买的大米。目前这一次事件已经造成八人死亡，一名病危牧民已经及时送往格尔木市救治，已经脱离危险。出售大米的个体业主已经被暂时扣押，听候调查。欢迎收听本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本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点15分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点15分第一套节目，8点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30分第一套节目，8点45分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25米周围和13米以及19米千赫播放节目。本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kangjin.org www.vog.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gchinese-section@yahoo.com。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2-384或者0091-1892-228-179。另外，在台湾的联通网www.taiwanesevoice.net 网址上也能收听到我台的节目，欢迎您到时收听。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宝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正在审问的过程中，前摄政突然于火猪年3月18号1947年5月8号去世。热枕是由打扎派人去勒死的，凶手是拉路的兄弟。这事呢，在拉萨人人皆知，而作者却说是突然去世，证明作者是反热枕的。他的突然去世造成一些恶感，色拉寺的僧人，特别是杰查桑的僧人，企图起来造反。春都和热枕师的代表检查了前摄政的尸体，并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致死的伤痕。同时，政府的部队足以平息僧人的动乱。前摄政的随从根据他们的罪行的轻重，分别处以终身监禁和放逐。南亚喇嘛已经自杀身亡。在这一危机结束后，英国政府正准备把权力移交给印度人。西藏政府开始忧虑是否还能得到像英国人时代的外交支持。1947年7月，拉萨的英国代表团正在向西藏政府保证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将与西藏在对华交涉中保持旧有的关系，达成一种谅解，即印度政府作为英国政府的继承者，将继承并遵守英国和西藏所定条约的义务，同时也谅解西藏将通过英国驻印度的专员与英国保持接触，如果形势需要可以访问西藏。1947年8月15号，印度正式独立，西藏政府打电报庆祝。在西藏的江孜、亚东和噶达克的英国商务代表和拉萨的代表处自然转为印度的机构。同年的10月25号，西藏政府决定派一个商务代表团到印度、英国、美国和中国去。我被认为首脑，其他团员有我的兄弟堪冲、枪击代宾、索康和忍西邦德藏。派遣这个商务代表团有三条理由：一、西藏的非亚洲出口物资主要是羊毛、麝香、毛皮和牦牛尾等，平常是经过印度出口，所有商务都是通过印度商谈，并以卢币支付。商务代表团的目的是寻求印度放松对西藏出口的限制，并且要求以美元或英镑支付而不用卢币，这样就需要和外国建立直接商务联系。代表团也要考察进口的前景，找寻农业和毛纺的适当机器。二、代表团打算购买金条作为西藏通货的准备金。三、由于世界不了解西藏的政府地位，因为他们主要从中国方面了解，因此有必要和外国建立正式关系，表示西藏的独立和享有主权的地位。西藏的护照发给每个代表团的成员，这是西藏为国外旅行第一次发正式护照。商务代表团带着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送各国首脑的信件和礼品。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宝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